第九篇，蒙召者的男帮手和女帮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亚伦和希波拉，他们如何与神呼召摩西有关。没有亚伦和希波拉这一段，神对摩西的呼召就不完全。呼召摩西的记载，不仅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也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完全明了对摩西的呼召，我们就需要把第四章也看作这一个呼召的一部分。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四节说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。即使在第四章的神迹之后，摩西仍然不愿意与神同行。摩西似乎说，主啊，既然你呼召了我，又给了我这些神迹，那我就接受你的话吧。然而摩西仍然叫主打发别人，主在这个点上向摩西发怒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一方面能够看见主发怒的原因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认为主是太大了，这种情形不足以使他向摩西发怒。我信在主心的深处，要亚伦做摩西的配手。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，那就是两个人做见证的原则。单独是个人主义，但是与别人一同被差遣是照着身体的原则。因此由亚伦做摩西的配合，乃是照着神的原则。虽然说这是照着神的原则，神却不是简单的告诉摩西他需要亚伦来配合他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一段话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已经在神的心里。第十四节说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主盼望摩西了解他需要人配合他，虽然主预备好这样做，主却没有以这一个来指示摩西，直到摩西自己察觉他的需要。主非常的智慧，主也许愿意为我们做某件事，但是他常常不做任何事，一直到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需要。这个原则也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中。今天在我们中间，特别在服侍者中间，虽然你知道我需要某样东西，但是你最好不要告诉我。相反的，你应该等候，一直到我自己明白我的需要。如果我们了解主的心，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向摩西发怒。表面看起来，这种怒气不太愉快，实际上却是甜美的。只有那一些肤浅的人，才会说在这里主发怒是不仁慈的。在主里深刻的人就会知道那是可悦的。这里的怒气表明甜美亲密人性的交通。有些人会怀疑主怎么可能有人性的交通呢？这是可能的，因为主向摩西显现为耶和华的使者，这个使者就是基督的预表。因为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他是奥秘的。为此我们很难明白旧约中耶和华使者的显现。在出埃及记第四章，主和摩西谈话，仿佛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说话。根据记载，那在全能的神和人之间的谈话，更像是在朋友之间的谈话。主与摩西之间的亲密，能够用夫妻之间的亲密来比较。有时候人向妻子发怒，但他发怒的表达却是甜美可悦的，那不是他向其他人所发的怒气，因那是表达甜美亲密感觉的怒气。这个和主与摩西之间的感觉非常相像。在这一章，主向摩西发怒，与他恼怒索多玛大不相同。在这个事例中的怒气是两个亲密伴侣间的愉快的怒气。在十一、十二节，主对摩西说话之后，摩西回答主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， 摩西回答的话不是对主粗鲁的拒绝，相反的，他亲切地表达出他个人的感觉。然而，摩西的回答使得主向他发怒，他的反应强迫主在他向摩西所发的愉快怒气中打开他的心意，就是要以亚伦做摩西的配手。主守住神圣的原则，不许可他的仆人单独，摩西需要亚伦，因此亚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神已经预备他做摩西的配手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假如主呼召了你，你就必须了结，并且你必须了解你需要人来配合你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，当使徒保罗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他没有单独行动，他总有别人配合他。哥林多前书的头一节证明这件事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所提尼。保罗写这封信时，提摩太和巴拿巴都不在场，因此保罗把所提尼当作配搭。为了守住这个原则，他选了一位我们几乎不知道名字的弟兄。今天在主的服事中，个人单独的行动不是照着神圣的原则，然而要配搭不容易。在摩西和亚伦的事例中，弟弟是带头的，哥哥是跟随的，与任何人配搭都非常不容易，与肉身的兄弟配搭更难。年幼的是带头的，这样的配搭最难。我自己的弟弟是一位在主里亲爱的弟兄，非常爱主。当我们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是在同一个地方召会中，但我从经历中知道，叫他配合我非常不容易。因着亚伦是摩西肉身的哥哥，很难叫摩西与他配合。这也许是主没有告诉摩西亚伦要成为他配手的一个原因。直到摩西完全向主表示他无法答应他的呼召，这给主理由告诉摩西亚伦要成为他的代言人。主为摩西预备了亚伦，无论如何艰难，摩西除了接受他做配搭之外，没有任何的选择。民数记十二章记载了一件包含亚伦和米利安在内的事件，显示摩西与亚伦配合是多么的困难。这一章的第一节说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。这个说出米利安和亚伦要接受摩西做带头人是多么的困难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的错误，给了米利安和亚伦毁谤他的机会。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不是偶然的，乃是说出他们早就在他们的存心里，在他们的心里有这样的不满。要摩西在他姐姐和哥哥之上带头是何等的困难。主的确为摩西安排了困境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的配搭侍奉上，原则上也是一样，主常常为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难办的配搭，但是这样的配搭实际上是一个保护和帮助。因为没有这样的配搭，我们就没有约束、保护和安全。亚伦和米利安大多数的时候是顺服摩西的，但至少有一些时候他们是不顺服的。他们的不顺服其实对摩西是一个保护，使摩西不至于骄傲。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米利安和亚伦帮助摩西谦卑。然而不论米利安和亚伦对摩西有多大的帮助，神还是不宽容他们对摩西说毁谤的话。有些时候神使我们与别人配搭，他所做的安排过于我们所能领会的。不要以为你的配搭总是令你愉快的， 大多数的时候也许是令人愉快的，但至少有部分的时间是非常不愉快的。但是这个不愉快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保护。今天在主恢复里的工作不是平常的基督教的工作，它乃是建造身体的工作。如果我们要被主用来建造他的身体，就必须甘愿的受捆绑，与别人配搭在一起。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我们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，特别是那些能干的弟兄们。能干的人很难和别人绑在一起。今天基督教的光景完全证实这件事。每一个有恩赐的传道人或是牧师都是个人主义者。这样的人，他们有聘请或解雇的雇工，但他们没有任何配搭的同工。雇用的人与配搭的人大不相同。摩西没有雇用亚伦，保罗也没有雇用提摩太。然而今天大多数著名的基督教工人都是个人主义者。倘若他们需要别人帮助，他们就雇用他们，但不接受他们做配搭。这样的基督教工人无论做什么，对于基督的身体的建造没有任何的益处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真实建造的工作。然而这个真实建造的工作只能借由配搭同工来执行。我们都需要配搭，不是只和另外一个人，而是一些人。借着这样的配搭，神的工作的托付才能实行出来。很多人以为如果他们和别人配搭，他们将失去地位，为此他们不要别人做他们所做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要再看看摩西和亚伦的例子。亚伦并没有使摩西失去他的地位，亚伦所做的不能取代摩西作为蒙神呼召者的地位。在四章十六节，神对摩西说到亚伦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这一节说出摩西不需要担心被取代。今天神所呼召的人也是一样，你作为蒙召者的地位是出于主，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取代。根据记载，亚伦在说话的事情上比摩西还要能干。亚伦也许比摩西更有口才，然而亚伦不要以此为骄傲，他只能做他一定的分量，因为神没有给他太多的地位。事实上，十六节说摩西要当作亚伦的神。从摩西和亚伦的配搭，我们都能知道认识我们所站之地位的重要性。我们在配搭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完全在于主手的安排。主呼召摩西，并且他预备亚伦来配合他。人的谋略计划没有任何地位，一切都是照着神圣的经纶。我自己在配搭的关系中差不多有50多年了，我自己知道长期的维持这样的关系并不容易，为此我们需要从主接受恩典。现在我们来到有关摩西和希波拉的记载。24节说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了他，想要杀他。在23节的时候，对摩西的呼召似乎是完全了，所以摩西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米甸地出发到埃及。但是当他们在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摩西，想要杀他。摩西必定非常的吃惊，希伯拉也定规害怕。希伯拉也许问摩西，为什么呼召他并差遣他的神现在要杀他呢？他也许怀疑有什么差错。我相信摩西立刻了解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的小儿子还未受割礼。希伯拉是一个外邦妻子，当摩西给长子行割礼的时候，他也许不高兴，这个使他反对他的次子受到割礼。由于摩西的软弱和疏忽，加上希伯拉的反对，主的要求没有得着满足， 所以主想要杀摩西，要希波拉这个外邦女子履行这个要求是不容易的，尽管她不乐意，但她被迫顺服。二十五节说，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说，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希波拉不是用刀子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他是用锐利的石头火石，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切割器具。他使用这样的器具，也许是因为在紧急的情况下行了割礼。用火石似乎也表示是在不愉快的气氛中行割礼。希波拉把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，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这事实也说明了这件事，尽管气氛非常不愉快，行完了割礼后，神便放了摩西。如果气氛是愉快的，无疑的希波拉会表示他的悔改，并与摩西交通，他会要求摩西行割礼，用适当的刀子做合适的切割，这个切割就不至于这么痛苦。然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只有主自己用合适的刀子做切割的工具。这里的割除由女人的生命来代表，因为割除是主观的。但是我们众人，无论是年长的或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是切割的人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乃是彼此的切割，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中，这个切割都是用粗糙不考究的器具行使的。许多年来，我一直为这一段话所困惑，只有在我自己有了一些经历之后，我才开始慢慢的懂得。我从我的经历中了解，蒙召者不仅需要男帮手，就是从亚伦来的帮助，更需要女帮手，就是从希波拉来的帮助。男帮手是配搭，女帮手是割除。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都需要男帮手和女帮手，都需要配搭和切割。每一个结过婚的弟兄都知道，他们的妻子非常擅长切割，有时候甚至基督徒妻子对他们的丈夫来说也是外邦人。如果丈夫不爱主，不愿意同主前行，妻子也许不是外邦人，但是当他开始爱主，走主的道路，并且为主而活，妻子就被暴露为一个外邦人。这意思是一个多年做基督徒的妻子行事为人，忽然像一个没有分别归神为神而活的人。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乃是异教徒，他们不爱主，没有分别归主，不走主的道路。他们在重生得着神圣生命的事情上是基督徒，但是在他们的个人日常生活中却不是基督徒。当某位弟兄在世界中不关心主的兴趣，他的妻子在主的事情上不会给他任何麻烦，但是有一天当他开始为主而活，他的妻子所做的就像一个异教徒希波拉，一个不完全分别归主的女人。他的妻子与他同行到某个程度，正如希波拉与摩西同行一般，但是在他的环境里有某些东西未受割礼，就是凡俗不圣洁，没有分别归主的东西。若是主不进入这位弟兄的情形里，他的妻子外邦的性情就不会被暴露。但是当主一介入，也许就在这位弟兄将要完成神的托付时，他的妻子对肉体受割礼的态度就暴露出来。妻子被迫同意割下羊皮，实际上是做了，但是是以非常不愉快的态度做了，因为她必须接受她的丈夫分别为圣，她就看她的丈夫如同血狼。血狼的意思就是一个在死亡之下的人， 在希波拉的眼中，割礼的意思就是她的丈夫摩西是在死亡的判决之下。如果我们的弟兄们向主绝对时，在我们的妻子眼中，我们也将会成为血狼。请你细查出埃及记第四章中摩西和希波拉的图画。当他们在实行神托付的路上，希波拉有几分同意摩西所做的，但是摩西比希波拉更畏着主，他愿意为他的儿子行割礼，但是希波拉却不愿意。虽然在割礼的问题上没有显示摩西与希波拉彼此相争，但在他们之间却有些的不和谐。行割礼是必须的，但是希波拉反对割礼，他不赞同割礼，割除肉体作为分别归神的记号。但是神使用一个仍旧活在肉体和天然中生命的人，是违反神圣的原则。肉体和天然的生命必须被割除，神只能使用分别归他的人。割礼的问题在神的经营里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没有割礼就不可能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关于承受美地的约。再者，一个未受割礼的人不能有份于神的指示。神近来要击杀摩西的意义，就是一种未受割礼的光景会使他在神圣的指示里寥寥。就着割礼的意义来说，乃是要引进摩西，带进他到神的指示里。所以当摩西在实行神托付的路上，神不能容忍他在割礼的事情上疏忽，因此神进来对付摩西，要杀他。无疑的，摩西是软弱的，至少有些软弱。他因着妻子的反对割礼而屈服了，但是因着这个软弱激怒了神，神就要想要击杀摩西。当主遇见摩西时，整个情形就被带到光中。摩西知道他自己错了，而希波拉也明白他的责任是什么。因着他反对割礼，责任主要落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被迫采取行动，用一种不寻常的工具，一块火石割下羊皮。但我们必须指出，希波拉是在爱里割除的，他爱摩西，为了要救他的性命。当我们把这件事应用在属灵的事情上时，我们就看见妻子时常以不寻常的方式切割他们的丈夫。如果姊妹们把这件事在祷告中带到主面前，主会给他们看见他们割除丈夫的不寻常方式。然而切割的人不都是妻子。使徒保罗从未结过婚，但他确实被别人切割。亚伦的帮助配合是客观的，而希波拉的帮助切割是主观的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主有的时候把我们摆在一种配搭的环境中，在那里我们被别人切割。在这样的时候，这些弟兄们不配合我们，他们反倒切割我们，他们不与我们相争，但即使他们表面上赞同我们，暗地里却是切割的人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切割。神不仅为我们预备了亚伦，在他的主宰里他还预备了希波拉，我们无需做任何的选择。神已经预备好许多的亚伦和希波拉等候着，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里，有配搭就有切割。要掌管配搭的人非常的难，要管理切割的人更难，因为他使我们成为血狼。与亚伦配搭并被希波拉切割之后，摩西的呼召便完全了。他预备好到埃及去实行神的旨意托付。为着神呼召他所呼召之人的完整图画，我们感谢主。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主面前，主将会光照我们， 然后我们就要说，主啊，我何等的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为我预备一些亚伦和希波拉，为着配搭和切割，我赞美你。